颂赞诗选96首，颂赞诗选红色的诗本，颂赞诗选96首。三姐在做什么？
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上露出亮晶晶，不要温柔声向我细细听，原来是神子耶稣，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是与他，我与他在一起经营，跟随此次中欢喜。他说话声何等美妙，众雀鸟都寂然而恭敬，恩爱已天上满盈掉，在我心清清明，爱与我同行，又和我请给我说我是与他，我与他在一起经营，跟随之子总欢喜。
请坐。
当日色渐渐满人影，我还一不忍起离开，不觉清楚说此去穿毛衣，我哥哥与你同在，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谊，跟随之子总欢喜。
雅歌，请看雅歌第一章。这几天我跟大家讲雅歌，我太太也讲雅歌，不过她讲她的，我讲我的。我们两个人从来不会讲同样的经文讲成一样的东西。雅歌第一章1到4节，这是昨天我们就读过的经文。你看得见你的圣经吗？所以平常背一背圣经很好，到时候你假装看你都背得出来。来，所罗门的雅歌是用了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造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犹太人跟基督的教会都把，都认为雅歌所讲到的不只是男女的爱情故事，不是所罗门婚宴的时候的歌，他特别要圣灵要使用他来讲到神跟人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主之间亲密的相交。 他被放在圣经很中间的地方，对不对？如果圣经对中翻，离雅各很近啊。事实上他也是圣经信息的中心，戴德生认为这是最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经验，或者说在这一卷书里面最中心的一卷。他说圣经每一卷书我们都应该宝贵，可是有一卷书是不可少的，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一卷雅各。它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很有趣的是神安排它跟传道书放在一起，当然这是后来的人编排的，可是因为它同样是所罗门所做的，所以它被放在一起。前面是传道书，两卷书很不一样，对不对？你翻到前面看传道书怎么讲的，翻到前面这一卷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古代那个有名的君王，他的名声有的时候比大卫还要更有名，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财富，他的名声，他建造的圣殿，特别是他的智慧，成为许多文学家、许多科学家的灵感的泉源。所罗门生下来在大卫的儿子，他生下来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可是他在这一方面，神特别给他恩典。当他做王的时候，神在梦中问他要求什么，神都必赐给他。我们都记得所罗门求什么，他求智慧，求更多的智慧，为了要治理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喜悦，把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可是当然神把智慧赐给他，他成为当时的世代一个有名的有智慧的君王。他一共写了诗歌1005首，这是列王记上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今天保留他的诗歌没有几首，因为诗篇里面也许有一两首属他的名字，可是幸亏我们还有传道书雅歌这两卷的里面，特别雅歌是他所写的诗歌也许最宝贵的，所以他称这个歌叫做歌中的歌。我们中文把它弄得文雅一点，加了一个雅字啊，雅歌。原来这里所罗门写的时候，他说所罗门的歌就是歌中的歌，那是歌中的歌。列王记上第四章也提到所罗门他写的箴言，智慧的箴言3000句，其中也有不少放在我们圣经里面，就是圣经中间诗篇后面这一卷书箴言，有许多宝贵的话。这个人他不只是写这些，圣经说他讲论花草树木，从墙头的牛膝草一直到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讲论动物、野兽、昆虫、飞鸟，他都有经验。当然没有办法跟今天的科学家相比，可是他在他那个时代，他有许多的大自然的知识，所以他有许多的东西。这个人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不但是可以成为文学家的灵感的泉源，艺术家，另外连科学家也是这样，可以从他他们借着他得到一些灵感。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的诺贝尔奖的一个动物学家，我不晓得他得什么奖，诺贝尔奖也没有生物奖，也许他得的是医学奖，我不知道。他这个动物学家他写一本书，他在特别的讲论鸟类。据说所罗门 能够懂鸟的声音，鸟的话语，当然这不是事实，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们传说，后来就说所罗门他有一个戒指，他有一个指环，如果他戴上那个戒指，就可以懂得鸟的声音。像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叫什么公冶长子，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懂得鸟的声音，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小时候，我外婆就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他们传说所罗门只要戴上那个戒指，就懂得鸟的声音。所以那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个动物学家，把他论鸟类的这个书起名叫《所罗门的指环》。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而已。这个所罗门，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财富、名声、地位、智慧、享乐，可是后来他，在这一方面失落，他没有继续的，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亲近的关系，以后他就陷到罪恶里面，很可能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后来他写了传道书，讲到当他离弃神的时候，人生是怎么样的虚空。即使拥有许多的子孙、财富、名声、地位，有许多的享乐，他说人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他追求世上的一切，结局是虚空。有人以为，无论传道书、雅歌，也许都是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回头所做的。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列王记从来没有提到所罗门后来回头，从来没有。可是我们从这两卷书有的认为，后来他也许回头了，他懊悔他过去所做的，他写的传道书，也许他也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写雅歌。这一卷书跟传道书并列，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单单的追求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就是完全的满足，而且是满足的喜乐，跟传道书成为一个很清晰的对照。如果我们充满了神的爱，我们也会充满了喜乐，你知道，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当然，那不一定表示你常常嘻嘻哈哈的，可是你应该里面充满了真正的喜乐，有一种喜乐笑过以后，你觉得像传道书一样有点虚空。可是有一种喜乐，你发现无论你笑不笑，那个喜乐是在里面的，是一个泉源，是一个不止息的泉源。如果我们有神的爱，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喜乐。就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当他提到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这两件事是合在一起的。那关于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的人有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以前有一位我所敬重的神的仆人，他我接受过他的服侍，我也听过他讲道，讲得很好，是一位敬虔的神的仆人。可是很可惜，他论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像雅歌，像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说我们是羔羊的妻，这件事不是指着我们跟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可以像夫妻、像新郎新妇一样。他说那个指的只是贞洁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意思就是我们要向他忠贞，不要犯罪，不要离弃他。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事实上他几乎说那些强调我们要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人，他几乎要把他们说成是异端。可是我想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如果说我们离弃神就是不忠贞、不贞洁，那什么叫做离弃神呢？什么叫做不离弃神呢？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我知道光凭雅歌你不应该成为争论这件事情的证据， 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那些用高度象征性手法所写的书卷，比方像启示录，他写的都是一些兽啦、树木啦，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哈。可是要讲到里面的东西，这个象征性的手法所写的、寓意式的手法所写的经卷，我想不应该成为我们当在解经上面有争议的时候，不应该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根据。我们振振有词的说，就应该是这样。比方，唯一讲到关于千年国度，就只有启示录讲到。启示录是一卷用高度象征性手法所写的一卷书，所以当我们论到有一个千年国度的时候，不同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是什么是哪一种看法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只有启示录讲，而启示录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来讲的，并不是那种很平铺直述讲的。如果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像这样的话说，有一天世界要结束，然后我们要进到千年国度之后主才再来，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接受前千禧年派的说法，因为圣经这样说，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像这些，我们就你可以接受一种说法，但是尽量不需要跟别人太多的争论。雅各也是这样，雅各讲到这些话都是用象征性的说法，雅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说这里讲的王就是基督，这里讲的心腹就是我们就是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说。那虽然自古以来犹太人跟基督的教会都认为是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借着雅各来解决这种解经上的争议。但是关于我们讲的这一件事我相信仍然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雅各之外有许多的经文很清楚地提到这一件事。也许一些经文你熟悉，比方你如果常常参加基督徒的婚礼，你就会听见他们引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那里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里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怎么样爱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丈夫也要怎么样爱妻子。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保罗在那里讲，他讲来讲去，最后他说我不是只在讲着丈夫跟妻子而已，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在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而是在讲到基督与教会。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基督跟我们有像夫妻一样的关系。旧约圣经也是这样的，耶利米书第二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蒙救赎以后，来到旷野跟神立约做他的子民。可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讲到这一件事，称那个约叫做婚约，叫做婚约。他说你幼年的婚约，幼年的恩爱，他提到他们刚得救的时候跟神是进入这种婚约的关系，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失去那个幼年的恩爱，你们跟主那个清纯的关系不要失去。保罗也讲一样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头几节他说，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像基督那样的愤恨。那里的愤恨原文用的字就是后来演成英文的 jealousy 那个字，就是嫉妒那个字。我为你们起的嫉妒原是像神像基督那样的嫉妒，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他说我怕你们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他说我们要对基督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就像什么呢？就像夫妻一样。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把人带来得救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救了，现在就继续去传福音，让人也一样可以得救进天堂。保罗不是只停在这里，对不对？他说他传福音是期待一个人好像把这个人怎么样呢，许配给基督，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这样的联合。那如果神在地上 让夫妻之间可以有那样我们所认为也是爱里面最甜美最甘甜的一种爱。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当圣经用这个来比拟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却说我们并不注意那个彼此亲密的相交呢？何西阿书旧约另外一个先知何西阿书二章十九二十节，他也是这样讲，他说我神用各样的美德聘我们归他为妻，他用诚实聘我们，用公平仁爱诚实聘我们归他为妻啊。所以那里不但讲到我们是夫妻的，要进入夫妻的关系，还特别强调主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下一个聘礼一样，要聘我们归他为妻。用这些亮光你回来看雅歌，说他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应该是很容易接受。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圣经平铺直述直接讲的，不是用象征性的手法所讲，很清楚的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雅歌里面提到主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提亲的日子，这是雅歌用的字眼，对不对？人来，我们有一个小妹，娘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时候，我们当为她怎么样办理呢？这是雅各第八章所说的。所以把一个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带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同学朋友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主临到他好像提亲一样，主要给他下一个聘礼，主要赐福给他，把圣灵赐给他，好像聘礼一样，叫他知道他可以在基督里面得着一切的丰盛。所以今天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个是像聘礼一样，要叫我们享受，要叫我们开始有享受，而且叫我们知道有一天有更丰富的。你看一个新郎如果下的聘礼很重的聘礼，意思是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你现在享受的聘礼只是一点点，对不对？将来进到他家就是富有的。当然现在的时代不太一样了，反而有一些不是很有钱的人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下一个重的聘礼，结果举债度日，其实是没有必要。那些比较明理的这个家长们都会顾念这些，不会太注重这些啊。可是就着我们古代所了解的，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圣经用这个比喻来讲到这些事。那这些虽然都只讲到关系，就是我们跟主之间像夫妻一样的关系，可是其实圣经也有一些地方讲到进一步的那个关系是一个相交，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比方以赛亚书62章，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翻以赛亚书的62章第五节，那你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后面那一句我们一起读，如果你翻到了，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如果你是结过婚的弟兄，你知道你怎么样喜悦新娘子，对不对？你不会说很高兴现在找到一个猪蹦伯可以回家煮饭给我吃，你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不叫新娘子。那新婚的时候那个爱情，在这里以赛亚就是这样形容的嘛，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必照样喜悦你。所以主跟我们的关系这里很清楚的描述，是像新郎新妇那个最甜美的关系。也许你也记得诗篇73篇25节，诗篇73篇25节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节是不是这样说的？那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人用这样的话，亚萨用这样的话讲到主，你怎么能够说他跟主的关系只是一个贞洁的态度呢？他当然讲到很亲密的相交，对不对？这个其实已经有点肉麻了，不相信你随便去找一个人讲这句话。你不会去跟一个你应该向他忠心的，比方一个老板，你跟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你不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啊？ 那怎么是贞洁的关系而已？那个是一个亲密的相交，亲密的相交。事实上，历世历代不但圣经，历世历代许多神的圣徒都明白这件事。我不要讲姊妹们的例子，因为有人觉得那是姊妹们比较容易明白，基督是他的新郎，弟兄们怎么会明白？我们是男人，基督也是男的。可是我跟你说，一旦一个人遇见基督，他就是会明白，没有办法用道理讲的，圣灵临到我们，就把这一件事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在我们里面有男性也有女性，你知道不知道？我不是在讲同性恋，可是在我们里面，当然这两方面都是有的，因为男性跟女性分别是上帝按他的形象不同的方面所创造的，他并没有把我们那么完全截然的划分。当然我们在就着肉身来讲，我想我们小心不要性别不要混淆，我觉得那是对的。你如果混淆了，那么神所要做的工作可能会失去，因为神在地上就是因为人的限制，所以让我们分男性跟女性。男性在他自己的性别里面，他有许多的认识，然后借着这个他去认识另外一个性别，这合起来你才有可能更完全的认识神。女性这一方面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在地上你把性别混淆了，那么你的生命一定是会有残缺的，会有残缺。可是在我们里面其实两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男人可不可能认识基督是他的新郎？当然可能，而且那不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娘娘腔的男人才会这样认识。你知道写 Amazing Grace 写奇异恩典那一首诗歌的 John Newton 这个弟兄，他当然不是娘娘腔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一个船上一个奴隶船的船主，一个做讨海的人，一个在海上生活的人，绝对不会是娘娘腔的人，他需要力气，需要一个坚毅的个性。这个人他后来很奇妙的得救了，从一个放荡的生活得救了。我们比较熟悉他写的这一首诗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首诗歌他写过别的诗歌，有一首诗歌你可以看见他跟神是怎么样的关系。他说，当我不见基督的荣华，时间何等无味可咽。你不觉得吗？这是很细腻的爱情了哈。如果你不同意，我再一次说，不相信你去随便找一个人说，当我没有看见你的时候，时间何等无味可咽。你一定不会随便跟人家讲这个话的啦哈，除非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说，甘甜的鸟，甘甜的花，对我就不再是甘甜。看见他的面，我就甘甜，我就只求他的欢喜，不论时间地点有何改变，不能改变我的心意。只要感觉他的爱恋，宫殿也成为可笑的玩具。他的意思是，一旦我感觉到主的爱，那么他什么宫殿、什么王位、皇冠，对他来讲都是不值一顾的，只是可笑的玩具而已。可是呢，监狱也可以成为荣耀的宫殿，如果基督和我同住。这是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所写的诗歌，也有一些人把它写成书。我刚刚提到戴德生弟兄，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我们中国人能够认识主或多或少跟这个弟兄有关系。这位弟兄他是爱主的，他也爱中国人。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你很熟悉他讲的一句话，一句有名的话，他把一生奉献在中国，他可以在英国过很好的生活，他是一个医生。那个时代的中国当然比现在落后多了，何况他主带领他进到内地去。可是他一生放在那里，他有两个孩子，大概是夭折死在中国。他自己不但他后代的子孙，他的儿子叫戴纯义，他的孙子叫做戴永勉， 戴有冕的儿子叫戴少征，戴少征的儿子叫戴季宗，戴少征戴季宗都在台湾服侍过。他每一代这个我刚刚讲的每一代的子孙都成为宣教士在东方，他们这整个家族是奉献给主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前几年他的这个第四代曾孙戴德生弟兄应邀来讲到他的这个曾祖父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这句话其实被人引用的时候有一点截取了这一段话来引用，其实他还有一句话在后面，他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面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所有做的一切是为着主做的，为着基督做，他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个人没有人能够说他是娘娘腔的，他一辈子受许多的苦，他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受中国人的辱骂迫害有一次他一家差一点全部死去，有许多像这样的经验。这个人不会是娘娘腔的。比较少人知道他写过一本书讲雅歌这是一本书你当然不容易买到，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的，叫在香草山上。不知道这个翻译的弟兄他是一个文学底子很好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自作主张把它翻译在香草山上，用雅歌里面的 一句话。他原来的书名叫 Union and Communion， 就是联合与交通，差不多这个意思。我觉得光这个书名就可以回答我刚刚讲的那个另外一个传道人所说的话，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种联合，那是一个地位，那是一个无论你感觉不感觉到都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成为主的神儿女，我们成为主的朋友，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无论你讲哪一种关系，那是一种联合，对不对？ Union， 他说，可是他写雅歌他说 Union and Communion， Communion 就是在讲到相交，你不只有这样一个联合，你跟他要有一个交通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事实上他的内容也是这样写的，他很清楚的讲，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与主同在的时间何等的宝贵，每逢分离就更想念相见之乐，渴望着更多的相聚，当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女子就没有真的满足。那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我们跟主应该是像这样的关系。戴德生弟兄在这本书里面他说，神为什么把一个不仔细的渴慕放在人的里面呢？难道是为了叫我们受苦吗？他说如果是这样就太奇怪了。当然不是，他把一个不仔细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自己要满足他。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是独立生活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与他联合，否则我们就没有满足。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懂得这个渴慕，他们寻求，有的人他们以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满足，有的人以为在这里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有所寻求。上言者寻求一个成就，寻求财富，下言者也许去寻求肉体的满足，或者是到这些符咒灵异的里面去寻求，可是那些都没有办法带给人一个真正能够安息下来的满足。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他们用一点科学头脑去归纳一下，很快就会明白，很快就会同意，所有大家都在寻求那些东西并不曾叫人有完全的满足跟安息，并没有。因为神把一个不仔细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除非我们找到他，除非我们在他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我们不会有完满的安息，不会的。有的人他们已经尝过主的滋味， 他们有过这个幼年的恩爱，所以他们一旦失去，他们就会有一种饥渴在他们里面，像这一首雅歌有些地方提到的，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渴慕，他们一定要寻回来。有的人还没有到那个渴慕，他们就用别的方法要满足自己，回去寻求世界上的事。可是总有一天他们要醒悟过来，明白除非回到神的面前，否则他们不会有真实的满足。戴德生弟兄说，可是有另外一种人，我想很可能他经验过前面这种，他也经验过后面这种。我们不要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渴慕，我们在失败以后才渴慕，犯罪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饥渴。可是戴德生弟兄提到另外一种饥渴，他是有另外一种饥渴，他没有提到失败。他说，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连续的住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发现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会中断，我们越来越无法忍受那个中断的时刻，那是另外一种渴慕，那是另外一种渴慕。所以我们会有因为失败、因为痛苦而带来的渴慕，可是有另外一种渴慕，是因为有一种对于主的一种不止息的一种爱慕，我们期待跟他有一个更完全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都吸引我们好好到神的面前。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台大医学院的团契服侍，有一段时间我好像他们的辅导一样，不是很正式的名义的辅导，可是他们请我去，每一个礼拜我去，在那边其实多半是他们自己在带领聚会，我们就在旁边协助他们。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很渴慕，所以他们就唱我们的诗歌，然后就好好的要追求主。那一段时间我们在好些学校的团契都有这样的服侍，我们也曾经做过国防医学院团契的辅导，中国医药学院团契的辅导，这都是许多年前。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接触特别多的医学院的弟兄姊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常常应邀请去讲道的一个很好的、很热心的一个弟兄，也很会讲道。可是他在我面前有点当面批评我们，他说，你们就是常常挑起人家的渴慕，挑起人家的渴慕，好叫人家觉得需要你们所讲的那样追求的方式。那时候我年轻，他比我年长，我没有跟他争论，那时候也许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争论。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真的有办法挑起人家的渴慕，那我一定很高兴，我想我也蛮了不起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挑起人的渴慕，我侍奉主越久越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挑起人的渴慕。我怎么样帮助一个人明白进到主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人会问我们说，我们安静的时候要做什么？那么多年呢，我还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尽量的回答，可是我知道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听人家就一听就知道了，我没有。可是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也一直相信是神自己要吸引人，神自己要吸引人，我们怎么可能使别人渴慕呢？李先生这样子跟我们讲一句话，这个我倒同意，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渴慕的人，那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就会找到渴慕的人。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是渴慕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成为一个创造渴慕的人。那其实不是我们说什么话去激发人的渴慕，是因为人被神激动渴慕，我们只是跟上去，我们只是他们渴慕起来的时候，主安排我们在旁边，就是这样。我多给你讲一个例子，有 半年的时间，我在我们当时我们的教会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一个姊妹，她被邀请到阳明医学院的团契去做他们的辅导。那个时候那个团契的聚会是在韩伟院长的家，那时候他们的院长还是韩伟院长。那这位姊妹就觉得说那里有许多的弟兄，她希望有人跟她配搭，就找我去。那时候我还在伊兰服侍主，二十几年前我仰望主，后来我就去了。那我们去那里其实我们多半都没有做什么事，我去的第一次第二次很偶尔的那一次他请我讲道，他们团契请我讲道。那我记得那一次韩伟院长也来参加，我知道他为什么参加，他对于他们带的这个方向不太平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学期他们的团契的主席在寒假的时候他遇见了主，被圣灵充满，心里面非常的火热，所以回来就要带领他的那些弟兄姊妹更多的追求。这是为什么他请我们那个同工去做辅导的原因。那他们第一堂的聚会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那个弟兄他让他看一个幻灯片，以后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开始被圣灵充满。而那天刚好韩伟院长夫妇他们平常是在台北信友堂参加一个查经，那天因为韩师母身体不太舒服还怎么样，他们早一点回来就遇见那个聚会，因为在他家聚会嘛，他听见那些声音他就有点害怕。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见韩伟师母，他叫吴其敏，对不对？韩吴其敏。那个时候他参加那个聚会，他已经成为一个很渴慕的人，跟我交通提到这些方面。那时候韩伟院长已经过世，可能他有点害怕，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所以那一次我讲到他们那个韩伟院长就参加，可他是一个绅士，他不要让我有压力，他就坐在他的楼梯的最底层，我看不见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后来有什么评语，我不晓得，他没有跟我讲。不过过了差不多一个学期以后，他们就从下院堂去请了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做辅导，就把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同工就 kick out。 这是弟兄姊妹，主继续的往前去，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了，现在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这样追求。事实上那一次他们这样做也很可惜，因为那里面有阳明医学院团契的一些渴慕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士林还没有开始，我还在宜兰，所以他们在北边不太有，在阳明医学院的附近没有追求的地方，所以后来那些渴慕的弟兄姊妹都跑到他们附近的聚会所去，就是聚会所14家十四会所。至少在那边他们觉得有一些追求。我想后来那个聚会所14家有他们现在叫召会，有许多学生的工作，以及当时去的那批也是很重要的根基。可是无论怎么样，我想主都在往前去，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在我们身上也有主的道路。如果主吸引我们，我们都欣然起来跟随，说主我在这里，我们起来跟随他。我再一次告诉你弟兄姊妹，渴慕不是别人能够创造能够激发你的，当你觉得渴慕的时候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是主激发的。你说不是，我是因为看见别人怎么追求，无论你是因为什么，那个真正的根源是因为主激发的。我告诉你，我们的主从来不把工作做一半停止的，如果他激发你的渴慕，他一定会负责满足你的渴慕。即使你花一些时间你追求，你觉得没有像别人一样那么快得着，不要灰心弟兄姊妹，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来到西安岛追求主的时候，我发现荣教师带领聚会跟我在的别的地方什么聚会都不一样。我也说给弟兄姊妹讲，上个礼拜我好像还提过，他常常就是这样，他坐在台上领会，他旁边有一个麦克风，当然他年纪大，我们也不会觉得说他一定要站到台上领会， 可是他就是机会开始了，他就说请唱宋丹诗选96首，比方的就是这样讲，然后他就把眼睛闭上，然后请弹起来，我们就开始唱，然后就唱完一遍，他也不讲话，他就开始赞美。我跟你讲，如果你期待啊，他们好好唱诗歌，预备你的心，你到时候你可能就会麻烦，敌人都看很进入情况，你就会觉得你被关在门外。久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只有一个办法，要在聚会里面常常能够进入情况，那就是来的时候就预备好。以前宗教是不喜欢人家祷告说主，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有的传道人很喜欢这个话，觉得说很有成就感。你看，那么空空的来，来我们这边饱饱的回去。宗教是不喜欢，宗教说什么空空的来？基督徒不应该空空的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你第一次被邀请来，你空空的来，我们能够了解。如果你还软弱，你刚信主不久，你觉得你有点空空的来，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如果你是一个说你是爱主的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在聚会的时候空空的来？他说以前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神的百姓来到圣殿的时候，谁敢空空的来啊？他们一定带了东西来。即使你不是富有的人，你没有办法献羊献牛，你可以献一只雏鸽，一只斑鸠，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要像另外一个人很有才干来到教会为主做什么事，你把你自己摆在那里，你渴慕神，你要神，你早一点来聚会，你花时间在那里亲近主，预备你的心，就是这样。你不要空空的来。我跟你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留在那里，对不对？有的人很容易因为这样觉得，那个不合适我参加的聚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主带领我去，我就留在那里，就是这样。啊，环境是这样，我就竭力的寻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情况，就努力的去进入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面，弟兄姊妹所学习到的功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换，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没有一件事情配跟这件事相配，从来没有。我们学习这样子，就是要耶稣渴慕他，就像这个女子一样。但愿我们是这样，主正在吸引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爱耶稣，渴慕他，爱耶稣，渴慕他。当圣灵感动所罗门要论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用一首诗歌表达，用一首诗歌表达。啊，我常常提到，我们这本圣经差不多有1/3的篇幅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神不是要把我们只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想把我们做成一个像艺术品一样，一个杰作，像一首诗歌一样。以弗所书2:10提到救恩的时候，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那个前面这句话，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那原来用的那个字，手中的工作，那个字后来演成那个希腊字，后来演成英文里面的 poem P-O-E-M 就是诗，这个字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原是他手中的一首诗歌，神想把我们做成一首诗歌。生命是一首爱的诗歌，是一首爱的诗歌，所以你不要只把它当作投资买卖，你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个企划案，终日打拼，想的都是怎么样成功，孩子将来要怎么样的发展。你不要只是这样，生命应该像诗一样，有欢笑的时候，有喜乐的时候，有悠哉悠哉的时候。我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就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坐砖一样，常常我看见有一些人，他们聚会晚上的聚会到一半他们才进来，他们不是随便的迟到，他们因为上班上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来。居然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说坐砖回来了，从埃及坐砖回来。可是我们即使在埃及坐砖，好像这个世界用苦工，用许多的占用我们的时间，叫我们想要得着我们的心，我们不要被他得着，我们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心像一首诗一样，可以的。弟兄姊妹相信我，你如果愿意可以的，你可以 有的时候悠哉一下，我不是说一定要去请个假才能悠哉一下，也就是说你让你的心欢笑跳舞。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天晚上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唱诗赞美神，你记得吗？后来监牢根基就整个摇动，囚链的锁链，囚犯的锁链都被挣开了，后来连那个狱卒都得救了。我相信那一天他们不是保罗跟希拉说，你看我们传福音遇见仇敌就这样工作，现在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好好赞美吧。我相信那一天保罗不是这样存心的。那一天我想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一天没有吃饭，被打了，全身都是伤，上了木钩，铁链手铐，我想连躺下的睡大家都没办法。就在那种情况里面，那里有两个人，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世界所不认识的一个生命，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我相信那一天保罗跟希拉里面有一个喜乐涌上来，他们没有办法不唱诗赞美神。你的生命可以像这样，你可以在最忙碌这个世界正在强迫你做砖的时候，你可以有欢笑，可以有跳舞，你里面可以像一首诗歌一样。保罗把生命看成一首诗歌，所以他在事工兴旺的时候，或者是晚年好像事工衰退萧条，他都一样眼睛望见的就是基督跟永恒。我们应该像这样，诗在转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起承转合，在转的时候你不会就落到一个绝望里面，不需要，对不对？生命遇见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昨天我太太提到的，你何必那么的融入那些戏景里面呢？我们只是演一台戏而已，有一天要结束，对不对？你不需要这样。可是我们应该尽量的融入，尽量的把我们的心融入。可是你明白，你不需要停留在任何一个阶段。我很喜欢想到一个故事，以前在欧洲东欧有一个牧师，他提到在当时在欧洲不容易，在东欧不容易传福音，不容易聚会的情况里面，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俄罗斯的士兵，他就冒险传福音给他，那么有可能会被抓起来的。给他传福音给他，他开始给他讲到耶稣。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他所处的环境本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可是他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许多年，他从小没有听过耶稣。他听到有一位创造的神，非常的稀奇，他眼睛睁大听，他开始提到这位神来到地上，他觉得那么奇妙，眼睛都发亮。这位神后来怎么样教训人，怎么样行神迹帮助人，他充满了喜乐。然后这位牧师说，我不够预备他的心，就开始给他讲十字架，就开始给他讲耶稣钉十字架。哇，这个俄罗斯士兵那么伤心，大大的痛哭，他刚才相信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死了。所以这个牧师赶快告诉他说，你不要伤心，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哇，这个俄罗斯士兵一听，那你不需要给他讲太多事，对不对？你不需要讲一个故事，你不需要讲一个见证，你不需要多么奇妙的东西，他就只给他讲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士兵起来跳舞，满屋子跳舞，充满了喜乐。就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主盼望我们是像这样，我们的生命是像一首诗歌，诗歌并不全是浪漫，对不对？因为经历过锥心之痛的心理，他们常常能够谱写出能够传颂千古的诗句，无论是用笔来写，用生命来写。像大卫，他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从幼年就是这样，他一生经历许多的苦难，他写的诗篇充满了甘甜，充满了生命的膏油，他写的诗篇一直传颂到今天。你晓不晓得世界上写诗词，他的作品被传有最长的年代，而且从来没有过时的逼名，就是大卫的。他的诗篇传颂3000年，到现在仍然被传颂，那个是从生命的历练所谱写出来的。 许多人就是这样。我很喜欢想到格里汉师母的故事，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在中国出生。他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他父亲宣教的合场，那里没有中学让他读书，他就被送到现在的北韩的平壤，在那里读书。他跟他姐姐不一样，他姐姐是一个外向的人，所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就融入其中，他不一样，他很乖。可是到了那边他也没有抱怨，但是到了晚上他想家想父母，就抱着枕头哭。他跟我们说，他那段时间诗篇，大卫的诗篇成为他最大的帮助。他当然读大卫的诗篇，后来他说那一段时间是他的神学院。他并不知道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大布道家的妻子。这个大布道家常常一出去布道就是好几个礼拜，有时候几个月不在家，他常常需要一个人跟小孩在一起。这个格里汉师母在他的孩子长大之前很少跟他的先生一起出去布道，可是现在他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他需要学习孤单的功课，可是那他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所以生命有时候需要经历这些。生命是一首诗歌，这是雅歌让我们看见的。来，我们再读一点别的经文。雅歌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雅歌一章五到七节，一起来读。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商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要提到人生不但像一首诗歌，雅各告诉我们人生像一个园子。神不但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一个园子里面，伊甸园，而且他事实上他要把我们就要做成一个园子。先知书提到神的百姓是像浇灌的园子，他要把我们做成像一个美丽的花园，在那里他有各样的设计，好使你每一个季节都一样有美丽的花。我因为服侍主有机会到许多地方去，我去过几个世界有名的花园，我去过温哥华的Butcher Garden， 很漂亮。我去过美国东岸，我忘了是在 Delaware 州还是在 Connecticut 州，有一个花园是以前是杜邦公司的花园，后来捐给政府，叫做 Longwood Garden， 就是长木公园，这么一翻很难听。在那些花园里面，他们都是很小心的设计的，有各种不同的花，不同的季节会长的花，所以无论哪一种季节你去，它就不同的景观。神盼望把我们做成这样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无论正在遇见什么季节，春夏秋冬都好，我们都一样有美丽的花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会看见一个人在某一些环境里面哇脸上灿烂发光，另外一个环境他就不会这样。神盼望把我们生命做成不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像一个浇灌的园子。可是这个雅各这个女子这样讲，她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园子却没有看守。主希望我们是一个这样的美丽的花园，我想也是一个果园，常常结各样的新陈佳美的果子。他说可是人使我们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出得救的时候我晓得渴慕主，我知道主的同在是什么意思，我也宝贵这个整个生命就是以这个为中心，我们被他吸引。可是那个时候在我们旁边的环境告诉我们的都不是这样，都叫我们第一要紧就是要传福音，当然那是重要的事。可是弟兄姊妹， 就是一个这样教导的环境，能不能有人看见这一件事，就是要耶稣呢？当然可以，我完全相信，因为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可是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教导跟带领，不会那么多人进入，而且就是进入的人也有危险，像我当年一样。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戴德生弟兄也很看重这一件事，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这样讲，读给大家听。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很显著的危险，我们很繁杂的活动很可能叫我们有了一种狂热的服侍的那个动机，因此疏忽了与神的交通。可是这样的疏忽不但会减低服侍的价值，而且使我们没有力量担负更高的服侍。我们关心别人的灵魂，却忽略了自己的灵魂。我们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却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他说一切不从基督所出来所结的果子，都是属肉体的果子，不会是属灵的果子。他说忽略与神交通的罪，也许可以蒙神赦免，可是那个后果将会永久存留，就好像伤口虽然会痊愈，却会留下疤痕一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人是你看守葡萄园，你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你有没有更多的留意要看守你自己的园子，让你的生命无论遇见什么事，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够散发出香味来，都能够有新陈佳美的果子。我想主正在这样帮助我们。最后我请大家看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第一章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第二章第三节，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背的经文。来，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刚刚我们说所罗门在这里把人生比拟为一首诗，比拟为一个园子，今天最后我要提到他把人生比拟为一个宴席。在王坐席的时候，他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有一个与主一同坐席的享受。这是一个呼召，我称它叫做生命中的第一个呼召。我很相信我们称为基督徒最起手的一个呼召是一个宴席的呼召，不是传福音的呼召。传福音是大使命，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可是第一个呼召是宴席的呼召。记得我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一起头被主吸引。如果你用一句比较保守一点的话来讲，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朝思暮想的就是耶稣，不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别的事情，就是耶稣。我们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宝贝，像一袋梦药藏在我们怀中一样，你不是想要摸一下感觉一下，你确定他在，心里就平安就喜乐，就是像这样，就是像这样。我相信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第一个呼召，宴席的呼召。他先要我们进到内室跟他个别的，以后像昨天我们听到的，也许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他开始也要我们学习在一个宴所，在一个大家一起的时候。可是你没有先学会个别的与主有交通，你不会学会跟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交通。戴德生弟兄也提到这一件事，在他的这个书里面他提到，圣经里面有许多次提到这个宴席，主耶稣常常提到神国的宴席，就是圣经结束的地方启示录提到我们将要赴的是羔羊的婚宴，那是一个最后完满的婚宴，现在我们都在预尝那个婚宴的味道。那我们每一天就是这样，你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带着这个态度？ 我已经有许多年聚会都是这样，这不是人家教的，这一起都主吸引我们，我们生命就有这样一个方向。如果你需要人家教，那也好嘛，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转一个方向，转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一次你起来，早上醒来，或者你做什么事，你来参加聚会，都只有这一件事。你来赴一个宴席，你要耶稣，主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主说什么？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把这句话拿来传福音，没有错，可是从一起头，所以我们得福音的一起头，就应该明白，我们接待耶稣进来，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坐席。当我们常常这样的时候，主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我很喜欢看见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有这种经验。记得有一次听见我们一个姊妹，她刚来我们中间不久之后，她很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不时的就来问我，带着一个你可以看到很渴慕的样子，问我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我很难教导人家这些事，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那是主做的。我们就是尽量的帮助他，鼓励他，他就继续聚会。慢慢有一段时间，我看见他都没有再来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一天，我听他做见证，他提到他就是这样追求一段时日之后，他就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还有神的同在，还有神的同在。他没有满足，他一直没有觉得那是圣灵充满，因为他认为圣灵充满一定是像他所以为的有一些人一样，24小时一直感觉到神的同在。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后来我安慰他，我说那是圣灵充满，可是你要继续的追求，要继续的追求，那都是我们仍然继续在追求的，直到我们在基督的一切的丰盛里面，我们自己消失，我们更多的被神取代，我们可以这样得到主。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也会带来，有时候会带来外面的祝福。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妈妈，她这样参加聚会，等候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听她做见证，她说原来有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坐太久一定不好，对不对？可她就是来这里追求，就是整天坐坐坐。有一天她发现她得到医治，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也不曾特别这样为她祷告。有时候主就是这样，所以主盼望我们明白，他呼召我们进到这个宴席，你能不能这样被主吸引？我们后来主带领我在西安堂认识荣教士，我最初的那个呼召才再一次得到坚固。他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他那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的背景是一个清教徒的背景，苏格兰长老会的背景，他从加拿大来，非常的敬虔，熟悉圣经，爱主，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又爱主，到了中国做宣教士。有一天他碰到一位另外一个宣教士，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 Elizabeth Faber， 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她中文的名字给人家给她取的姓叫巴，所以我荣教士常提到她是巴小姐。这个巴小姐第一次跟她见面，回去就给她写一封信，她说姊妹，我觉得你应该常常求神赐给你渴慕的心。荣教士跟我们说，他收到这个信的心里有点不敢，不是很畅快。我已经那样爱主，又来到中国宣教，你居然这样说。可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就放下自己的成见，以后他觉得他需要。我跟你说，他当时是那样反应，可是后来呢，荣教士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去世，大概有50年之久，就我所知道的，他没有忘记这个祷告，他一直在做这个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主，使我不失去那个渴慕，主你加添我的渴慕。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你不用担心这样会太过分，不会的，主会继续的做工。今天晚上我会讲到主怎么样继续做工，可是让我们现在先忘记别的，让我们真的跟主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主很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带我们进到内室。请唱颂赞诗选188首，颂赞诗选188。